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17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澳洲警方拘捕了一名北韩经济间谍。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周对全国讲话当中提到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
It is time to create a merit-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makes sense for a modern economy. Selecting new.
川普在每周演说当中强调要选择啲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移民。其他新闻包括川普总统将会在嚟紧嘅星期一公布佢嘅国家安全战略。在第一个钟头的专题节目方面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澳洲官员说，当局拘捕了一名在南韩出世的男子，他被控为北韩充当经济间谍。声明亦今叫做崔灿韩的男子是归化的澳洲公民，他在星期六在悉尼被捕，他在悉尼住了几十年。澳洲联邦警察局说，如果因为崔灿韩的牵线使到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买卖成功的话，就能够令到北韩赚到上千万美元。澳洲联邦警局助理局总局长高根说，这类案件过去在澳洲境内未见过。他又说，崔灿韩据称与北韩高官有联络。高根认为崔灿韩是北韩忠诚的特工，认为自己正在做为了更崇高的外国目的。澳洲总理特恩布林说，他已经知道有关案件，他指案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特恩布林说，北韩是一个危险不计后果的犯罪政权，威胁该地区和平。他说，北韩不理联合国制裁，通过贩卖煤炭甚至武器毒品，通过网络犯罪去支援自己。崔灿韩受到六项指控，包括根据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法案的两项指控。高根说，澳洲人民从来没有身处危险境地。他说，这指控是发出的警讯，不过并不表明有武器或者导弹零部件进入澳洲境内。他强调，执法当局指控的这些活动都在境外发生。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周对全国讲话当中提到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川普说，现行的制度已经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几十年来，美国的移民体系建立在过时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基础上。连锁移民指的是申请人可以担保自己的家庭成员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现在应该要建立一个有能力为基础的移民体系。
It is time to create a merit-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makes sense for a modern economy. Selecting new arrivals based on.
川普总统在每周例行演说当中说，要选择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移民，他能够为美国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川普又说，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爱美国。川普总统还呼吁国会通过立法终止连锁移民和抽奖移民。川普总统说，没几久之前在纽约发生引爆炸弹装置的人就是通过连锁移民来到美国。而10月份一名驾驶货车冲上行人道造成几个人死亡的恐怖分子是通过抽奖移民来到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一公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这项战略将适用于应对他所认为的美国面临最严重的全球威胁。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在位于伦敦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交流主办的一场会议上介绍了川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政策。他对在场听众说，地缘政治又回来，而且是带着仇恨回来。麦克马斯特说，川普的政策强调四个优先，就是保护国土安全、推动和保障美国安全、以实力获得和平，以及扩大美国的影响力。马克马斯特说，对美国安全最重要的威胁来自修正主义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他说，这两个国家正企图削弱全球秩序和稳定，还有包括北韩和伊朗这类的流民政权。 马克马斯特话，俄罗斯使用所谓的新一代战争对美国构成威胁，例如对美国发动复杂的宣传战，使到美国国内分裂。马克马斯特并没有具体提到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预。马克马斯特将中国的威胁形容为经济侵略，亦即是通过挑战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使到几亿人摆脱贫困。他说，同中俄进行有竞争性的接触，应该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威胁，这个代表着美国将国家繁荣列入国家利益考虑。智利南部一个知名的国家公园附近一个村庄，在星期六因为连夜落下降雨，导致泥石流，造成五人死亡，最少十五人失踪。智利警方的直升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显示，位于沿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小镇沙伊顿附近的村庄圣卢西亚被泥土埋没。当局说，泥石流造成四名智利人和一名男性游客丧生，死者的身份和国籍并没有公布。搜救人员仍然在废墟当中寻找失踪的十五个人的下落。泥石流还造成一座学校、多栋房屋和道路被毁，还有一个投票站亦受到损毁。智利在星期日举行总统决选。智利总统巴切莱蒂已经宣布该地区是灾区，他社交媒体上说，已经要求救援人员用尽一切资源保护圣卢西亚村民的生命财产。索马里总理海尔说，索马里政府要求美国暂停对索马里军队的援助，改善透明度和问责制，解决贪污问题。海尔星期六在首都摩加迪沙对记者说，美国所担忧的贪污问题是前政府造成的。他说，他的政府在执政头一个月就坚持以透明于原则去治理国家，为确保这原则的实施，索马里和美国政府同意暂停援助。他说，援助暂停是他的政府通过阻止不法行为、建立问责制去治理贪污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台军事合作以及台日交流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针对美国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纳入美台军事合作的条款，台湾外长李大为说，感谢美国国会支持，并且尊重美国政府的决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12月14号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将台湾的安全列入美国的国防政策当中。
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呢，我们表示感谢。至于呢，
李大为表示，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他们是表示感谢。至于美国的行政部门、政府的决策，亦都予以尊重。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其中的第1259条款是有关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务关系。国会提出了七项对行政部门不具强制力的意见，最受关注的包括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以及是考虑重启美台军舰停靠的可行性以及是可能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则是认为，台湾政府除了表达感谢和尊重之外，亦都应该向美方强调两项对台湾最重要的事情，维护台海和平以及是台湾安全。
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都对台湾是好的。
江启臣表示，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对台湾都是好的，就算他们跟你说他是善意的，美国国会亦都或者是让他们支持是台湾，但是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大国在玩什么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大国是合纵连横，大家也都知不知道？江启臣委员还表示，如果朝鲜半岛是爆发战争，对美国而言，台湾势必在军事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不单只是美国军舰可能停靠台湾港口，甚至是需要借用机场。李大为部长是答复指出，美国对台湾政策底线就是台湾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而另外，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美国不会将台湾当作筹码。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 美国国会的善意是将台湾当成盟友，亦都是双方关系正向发展的指标。
把人家的善意解释成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他们
王定宇表示，将美国的善意解释成为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有些什么阴谋在里面，他是完全漠视北京的威胁，这个是荒谬加上荒谬再加上荒谬。王定宇委员仲表示，中国战机今年已经是晓台17次，仲是包括航母的晓台、导弹对准台湾等等，中国才是影响台湾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日前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的日子就是中国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候。对此，李大为指出，李克申身为外交官的发言是相当之不当，亦都令人匪夷所思，无助两岸关系的发展。李大为仲强调，美台军事合作以及是人员交流相当之频繁，面对中国的压力，美国有自己的看法，亦都有所谓的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不需要容人自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而此外，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案，重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是活动。台湾外交部发表新闻稿表示感谢，亦都呼吁欧盟以及是会员国持续关注亚太区域安全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星期四，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交涉，抗议美国总统签署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美台军舰互访的有关条文。虽然这个条文只是反映不具约束力的国会意见，是否执行完全是取决于川普总统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人或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一个没有行政拘束力的条文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甚至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还在最近警告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对于这个问题，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2049项目的研究员易思安分享了自己深刻体验过的震撼教育，以及台湾在美中关系所占有的分量。易思安12月13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中表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时，曾经有同学问他是否支持美国售台武器。当时年轻又不够世故的易思安很直觉的答复说，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同学告诉他，如果你这样想，那两国之间就会有战争。易思安说，中国同学的反应令他感到震撼，但是后来他在台湾就读研究所时，亦经常听到中国武力攻台的言论，这个不禁令他深思，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如此重要。他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进而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深思美国应该如何避免台海发生战争，亦在他的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易思安说，
If there's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will be becaus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D.C. screwed up massively.
易思安话：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咁将系因为华盛顿嘅政治人物将情况严重搞坏。答案就系如此简单，因为战争系可以避免，呢场战争系可以避免嘅。发生战争就系因为政策最终失败，佢系外交嘅失败、情报嘅失败，亦系战略嘅失败。易思安表示，他在研究解放军条令、战略、战术以及各种相关作战手册过程中发现，政治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因此他认为如果华盛顿领导层失去镇定，那将使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他说，所有战争都离不开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极端形式的体现。根据他的分析，台北完全有足够工具来保持威慑力以防止战争，问题在于华盛顿、台北、东京以及其他盟友同伙伴是否有通过保持威慑而防止战争的配套政策。国际战略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亦在座谈会中对近来中国空军频频进行远洋训练，以光陆等机型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空域 到东中国海上空来回演训的做法表示，这个是解放军几年来训练的一部分，亦是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随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侵袭以及大数据能力的提升，今后战机扰飞台湾只会更加频繁，台湾必须有随时以 F-16 战机升空伴飞的准备，不要被解放军对攻台能力过于自信。此外，费舍尔亦说，面对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美国应该考虑售台 F-35 先进战机，这个是令台湾具备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及对北京武力侵台的重要威慑做法。费舍尔认为，如果被中国成功夺取台湾，这将代表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蔓延。他说，
If China was to succeed in its ambitions，
费舍尔说，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征服台湾的雄心，在他看来，这个将是中国新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令整个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主体制都臣服于他。川普总统12月12号签署2018财政年国防授权法后，中国就法案中涉台条款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即使有关法案涉台条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过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陆康说，中国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对美国售台武器，美国必须充分认清有关涉台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以免影响美中两国的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任台湾和日本国会议员和美国的前议员最近在一场研讨会上就美日台应该怎样去面对中国交换意见。有日本和台湾议员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威胁。针对中国公事的武统这个讲法，与会者认为不应该采取过多反应去避免紧张局势升高。而同时，日本和台湾的议员对美国是否有意愿有能力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就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汤姆·皮特里、现任日本众议员铃木兴佑和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现任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以及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最近在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期间用英语进行三边国会议员对话，五个人就东亚安全局势、朝鲜半岛危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以及川普总统的印太政策进行了讨论。这五名现任议员和前议员都同意美日台享有共同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从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来看，日本众议员铃木兴佑表示，对该地区安全造成首要威胁的当然是北韩，但他认为应该帮助解决问题的中国本身亦都是一个威胁。铃木兴佑说，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他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似乎是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到现在他们对北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对这个地区来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过去十、二十年来增加核武器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北韩，世界上在核弹头数量上缺乏透明度的亦都是中国和北韩。这个事实就显示出中国本身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铃木兴佑相信，接住下来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国内因素将会使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更加强硬。他解释，中国庞大人口有老化的趋势，而中国经济体系仍然需要经过相当现代化的过程，当老化速度比财政收入速度快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领导人需要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一个方法就是提供人民财富，一个就是向人民展示在自己的统治下中国是几咁伟大的国家。目前要产生更多的财富较为困难，因此如果在对外政策上 習近平必須向人民展示在中共領導下中國的強大，因此他相信中國在對外政策上將會使用更多強硬的語言，亦都可能因此導致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緊張局勢升級。日本眾議員鈴木興又認為，他希望美國能夠繼續在國際社會和亞洲地區扮演領導角色，他亦都希望在亞太地區有同樣價值觀的國家，好像印度和澳大利亞，能夠互相合作，幫助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但他說，在這個地區對川普的擔憂仍然存在的，美國退出了 TPP 和巴黎氣候協定，令到各個國家都有不確定的感覺。台灣立法委員羅智政表示，他相信台灣、日本和美國都希望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他認為中國正在挑戰該地區的現狀。他解釋說，
That's why I agree 100% with Honorable Suzuki's assessment that China is the threat.
他說他同意鈴木議員的評估，中國是挑戰亞洲和平與穩定的一個威脅。問題是誰應該是該個地區的領導者呢？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从川普那里得到的信息就是，他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积极角色持保留的态度，退出 TPP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不单是一个经济决定，亦都有战略和政治的含义。罗智政说，同时中国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整合上积极扮演领导角色，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例子了。罗智政表示，我们将目睹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的领导。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表示，从安全角度来看，北韩当然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但除此之外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他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时宣布中国从现在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路线图，同时习近平亦都强调中国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力。在这个同时，西方国家面临移民问题、贫富差距等各种的挑战，因此对美日台三方面来讲，怎样去面对中国是一个大的课题。台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美国国会通过或者提出多项有台法案，目的在改善美台军事和安全关系，但是中国在其中的因素不能够被忽视。他说，
Especially when the PRC embassy minister in the US，
江启臣说，尤其是中国公使李克森最近表示，当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将它堪称为一个策略上的威胁用语，但这个仍然提醒着台湾，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美国是不是会将台湾看成是印太战略中的伙伴而防协台湾呢？这个是台湾一直都想知道的答案。针对李克森的武统言论，日本众议员铃木兴又认为必须严肃看待这样的言论，但不能够令到局势升级，因此不应该对单一评论做出太多的反应。他认为，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时候，必须看中国的行动，而不是看他的言论。前美国众议员皮特里也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他说，
And say that it's very easy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that exist to...
他说，因为目前的紧张局势很容易会跌入去局势更加紧张的陷阱。我们三方面都跟中国有很好的紧密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有很多正在发生的潮流趋势。他最近在中国，他问过一名接待他的人，他认为中国怎样能够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取得这么快速的经济发展呢？他说这个很容易回答的。邓小平告诉他们，所有跟随苏联的国家都变得很穷，所有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变得很富有，所以我们应该跟随美国。所以中国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接住下来的二三十年里面，中国能够对国际和平秩序给予更多的支持。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表示，他虽然同意其他议员的看法，但他认为美台日必须做好准备。有时中国官员的讲话的确能够反映出中国未来的政策。他说，是啊，我们不需要对每个强硬的言论做出反应，这个不是我们需要采取的策略，但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会加大对台湾海峡的压力。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他现在比较担忧的不是中共官员的言论，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行动。中国近来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中国切断了两岸原有的沟通机制，造成当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误判和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导致冲突事件的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采访国民贵嘅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对美国之音话：，佢而家同喺中国大陆嘅太太李怀平失去咗联络，已经将近三个月嘅时间。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陈小平话：9月19日上午8点，佢对国民贵进行第六次采访前一小时，突然接到太太李怀平从广州发嚟嘅最后一个短信，只有三个字：麻烦了。从嗰阵时之后就失去同太太嘅联系。陈小平话：根据佢掌握嘅情况，佢妻子系喺广州当地派出所嘅协助下被国保警察带走，佢系喺屋企带走。嗰阵时候佢哋嗰度系晚上8点。但是当地派出所说不知道有这个人，派出所警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是中国人，国保不会管的，如果是外国人出入境护照类似于偷渡的问题，国保才管，在涉及国家安全外国人的时候才介入。李怀平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陈小平说他在那里工作至少20多年，是他第一份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他的证婚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说，陈小平和李怀平是通过网络相识，于2013年12月20号在纽约州长土市拿苏县的亨普斯特德镇政府登记结婚。陈小平是有深厚法学背景的媒体人，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卫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博士，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首席记者顾问，现为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明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小平是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全程参与的北京高校教师，被当局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秦城监狱2年7个月。1997年以哈佛大学尼曼学者身份到美国。作为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从今年3月至9月总共采访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次，他本人亦成为网红。李怀平与美国公民身份的陈小平结婚后，于2016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陈小平说，9月18号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李怀平最后一个电话，电话中讲到一日前他被当局约谈。他说五个人出场，三个是他们公司的人，另外两个不认识的可能是警察，就要他交代和他丈夫的关系，他们好奇各样东西，说陈小平是反动人物，要他妻子交代他，修理他。陈小平说，李怀平被带走前遭到威胁，被带走当日凌晨4点，李怀平发短信给陈小平，说有人打手机给他，要他出去。陈小平说是恐吓，不要理睬。中午陈小平发短信向李怀平，问他睡觉怎样，未获回音。第二日7点20分，陈小平再发一个问号，问点解冇回音。8点接到麻烦了三个字，嗰阵时就系纽约时间19号晚上8点，陈小平准备采访郭文贵前一小时。陈小平话，本来以为系警方19大前嘅临时措施，佢哋系做媒体报道，并冇更多嘅嘢，要自己想一想，俾佢哋面子，并冇要去报呢个事。原来以为19大应该差唔多啦。几个月仲未有消息，想唔能够再等，再等就对唔住佢妻子。而家唔清楚李怀平嘅确切情况。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佢工作单位几次，冇人接听。当地派出所话唔了解呢个人。佢话佢哋冇户籍管辖权，如果系被公安机构捕获或者刑拘，第一时间会通知家属。笔录嘅时候会问要唔要通知家属，要有交代嘅，唔能够话平白无故被捕，家属乜嘢都唔知，呢个系唔合法。为失踪人民共和国一书写序言嘅法学维权学 者滕彪话，强迫失踪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当局利用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名义，但是实际上被滥用扩大化，是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不过他说，好像陈小平妻子的案例，目前可能还不能够确定，或者过一段时间发现被捕或者被监视居住，亦可能过一段时间后人被释放。滕彪在序言中说，2016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税务改革能够令到所有美国人获益。阿根廷海军负责人因为潜艇失踪事件而被撤职。巴基斯坦一座教堂被武装分子袭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继续推动共和党的税改法，他说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会使到所有美国人获益。
But I think the greatest benefit is going to be for jobs and for the middle class, middle income.
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之前对记者说，他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作机会以及中产阶级和中间收入者。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众两院在上个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而达成的$15,000亿的税务法案。这项法案满足了鲁比奥参议员要求的扩大低收入家庭儿童免税额的要求。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五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在较早前他曾经说，如果法案没有包括针对儿童更为慷慨的减免税负项条款的话，他就要投反对票。法案将儿童免税额从每名儿童$1,000增加到$2,000。目前并没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要支持这项法案。民主党批评法案是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赠与，包括川普总统本人。法案将会在今后十年削减$15,000亿的税收，重点是降低企业税，可能会为美国的$200,000亿长期债务增加$10,000亿的负担。这些债务由投资者以及中国等外国政府所拥有。川普总统针对债务问题回答说，一项新的税收法能够鼓励国外的资金回流美国。他强调，这项法案能够将资金带回美国，例如美国认为有$40,000亿能够返回美国，这些钱在国外很多年都停留在国外。川普政府的官员说，很多纳税人，但不是每一个人在缴纳年度税收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缴纳的税项少了，有时是几百美元，有时候对富裕的纳税人来说可能是几千美元。最后的妥协版本当中，收入最高阶层的税率将会从 39.6% 调低到 37%。处于工业化国家当中税率较高的美国企业税将会从 35% 下降到 21%。 由于民主党的杜格琼斯赢得了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特别选举，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要求将投票推迟到琼斯宣誓就职之后的1月，但是共和党人显然想在之前投票。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内的票数比民主党多一票。阿根廷海军总参谋长因为一艘载有44人的潜艇上个月失踪而被解除职务。据阿根廷传媒在16号的报道说，国防部长奥斯卡阿瓜德已经要求马塞洛斯洛以上将辞职。目前距离圣胡安号潜艇失踪已经1个月的时间，斯洛尔的继任人选仲未宣布。 圣胡安号潜艇11月15号失踪，至今仲未找到。潜艇在水下可以供给大约10日的氧气，到11月底救援任务停止。调查发现潜艇失踪地点当时曾经发生过爆炸。巴基斯坦西南城市灰达一座位于保安严密地区的基督教堂被武装分子袭击。据初步的报道说，武装分子星期日上午对位于灰达市中心一个基督徒崇拜的地点发动袭击。袭击发生的时候，崇拜活动正在进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包围了事发地点，并且试图进入教堂，但全副武装的武装分子使用自动武器从室内向他们开枪。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所属的政党呼吁在美国副总统彭斯下星期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举行抗议。法塔克星期六宣布，他们呼吁星期三美国副总统彭斯到访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入口和耶路撒冷旧城举行抗议活动，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决定。川普在这个月较早前宣布，美国将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打破了美国执行了几十年的政策，令到巴勒斯坦人感到愤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有关北韩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有关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与北韩进行对话的表态，看来与白宫的立场并不一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明确表示，川普总统对北韩的看法并没有任何改变。同时，美国国务院亦企图从特朗普的讲话当中有所后退，表示现在不是与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蒂勒森国务卿12月12号星期二在有关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北韩进行对话的表态，即使得到中国与俄罗斯的欢迎，但是并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蒂勒森讲话的当日晚上不同寻常的对媒体发表声明，声明说总统对北韩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北韩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单止对日本、中国和南韩，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北韩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北韩自己不利。川普总统此前表示，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续威胁北韩的邻国，会谈是没有意义。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北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有关美韩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后，被问到美国何时会与北韩进行谈判的问题时，做出了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下坐下来与北韩进行面对面会晤的表示。他说在外交方面已经讲过可以在北韩想会谈的任何时候举行会谈，而且美国做好了在没有前提的条件情况下举行第一次会面。在他做出这个表态后，美国官员强调说北韩还未有显示他对会谈或者是改变他行为是认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对北韩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北韩必须首先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并为朝向无核化采取严肃和有意义的行动。这位发言人表示，就好像国务卿所说的这样，这个必须包括不仅限于不进一步采取核与导弹测试。鉴于北韩最近的导弹测试，很显然现在不是进行对话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白宫官员对蒂勒森在北韩问题上的和解语调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担心在川普总统动员盟国支持美国对北韩施加最大化的压力之后，蒂勒森对北韩发出的这种和缓的调子会使这些盟国感到混乱。一些前白宫官员亦质疑蒂勒森与白宫是否意见一致。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 在与北韩进行谈判这样的问题上，国务院和白宫应该步调一致。在他看来，如果白宫没有对泰勒森表示支持，这个意味着泰勒森自己试图将白宫推向与北韩启动会谈的方向。麦艾文仲认为，或者泰勒森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与北韩进行会谈可能带来的所有下行风险。今年三月，泰勒森表示北韩必须首先放弃他的核武器，美国才会与他进行谈判。一个月后，他要求北韩采取具体步骤减少他的威胁。今年夏天，泰勒森说在北韩停止导弹试验后，对话可能会发生。在12月12号星期二，他明确地放弃了北韩至少同意任何讨论的目的是消除他核武库的这个条件。在泰勒森做出这个表态的两个星期前，北韩试射一枚在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东海岸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泰勒森说指望北韩在参加会谈时准备放弃他投入这么多的核武器项目是不现实，即使这个仍然是美国的终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泰勒森只是扮演他在川普政府与北韩的对抗中一直扮演的那个角色，即是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川普和其他白宫官员警告北韩不后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个并不是白宫第一次与泰勒森在北韩问题上公开表达不同的立场。今年十月，泰勒森在北京就北韩问题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川普总统发推话泰勒森试图与金正恩进行谈判是浪费时间。泰勒森与川普不和的传闻亦时有所闻。最近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计划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取代泰勒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亦否认美国对北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政策，他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几个月以来一直展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他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这位发言人说，当北韩愿意就朝鲜半岛的和平无核化进行可信的对话时，他们仍然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他说，现在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准备坐下来进行这种讨论的任何证据。国务院12月14号发表声明说，泰勒森12月15号星期五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不扩散与北韩问题的部长级吹风会时，重申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会无视北韩继续发展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核与导弹能力。声明说，泰勒森将继续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维持对北韩的最大压力，以迫使北韩放弃他的核与导弹项目。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马奇欧认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一直发出含糊不清的信息。他表示，他认为这届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向北韩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这位与北韩官员进行过第二轨道谈判的北韩问题专家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泰勒森强调外交手段解决北韩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似乎主张对北韩发动预防性战争。而同时，川普总统本人一方面说他愿意与金正恩会面，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外交是浪费时间。他说很显然，川普政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讲说话。这位专家透露，川普政府与北韩当局几次试图进行直接对话，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在今年初春，美国和北韩政府官员试图进行过接触，有关的签证亦得到批准。但是正在在这个时候，金正恩和父义母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川普政府当时决定取消给北韩官员发放的签证。第二次机会是在今年晚春的时候，当时美国与北韩官员在奥斯陆进行半官方的所谓第二轨会谈，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静静地加入来，并与北韩代表团的负责人进行会谈。这些会谈导致北韩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若无比尔。当时在他看来，所有迹象显示这种会谈会继续下去，但是若无比尔回到美国几日后死亡的悲剧为这种对话设置了障碍，川普政府往后退。直到初秋的时候，双方计划重启有关对话，但是川普总统在联大的发言使金正恩感到愤怒，双方对话的努力再次受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4月12日破晓，美国南北战争打响啦。一枚炮弹呼啸住飞过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港的天空，在位于查尔斯顿一个岛上的美国联邦军事基地萨姆特堡上空爆炸。这一炮是开战的信号，查尔斯顿港口周围的所有南方邦联炮舰纷纷投入战斗，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萨姆特堡。隆隆的炮声惊醒了查尔斯顿睡梦中的居民，他们飞奔到港口，看着呼啸的炮弹划破夜空，欢呼雀跃。当时萨姆特堡里面驻扎着一小批联邦士兵，城堡里面的补给日益短缺，南方人本来想等饥肠辘辘的困兵自己出来，但是林肯宣布要向城堡运送粮食补给，南方邦联领导人因此下令攻打城堡。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命令驻扎在查尔斯顿的邦联军事指挥官鲍瑞德在粮食补给到达前摧毁萨姆特堡。南北战争的第一炮是在萨姆特堡对岸的约翰逊堡打响的，当时维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普赖尔正在那里视察。约翰逊堡的指挥官问普赖尔要不要燃点第一炮，普赖尔回答说，我不能够燃点战争的第一炮。他讲话的声音有点震抖，但是他不愿意，有人愿意，美国的南北战争打响了。在萨姆特堡里面，安德逊少校和他的手下等了足足3小时才开始还击，他们火力最猛烈的大炮都在城堡顶上的露天里面，炮手安全得不到保护，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安德森少校只好求其次，使用位置相对安全的小型火炮，但是火力太小，无法对南方邦联的炮火造成任何威胁。炮火整整持续了一日，萨姆特堡上空被一层厚厚的烟雾所笼罩。当时联邦运粮船已经到了查尔斯顿港外几里处，能够看到萨姆特堡上空的烟雾。运粮船上面虽然有邦联士兵，但是他们入不到萨姆特堡，帮不到忙。南方邦联的船只封锁了港口，要想强行入港就会遭到炮轰。运粮船上的联邦指挥官是海军上尉福克斯，他本来想用细船将士兵送入萨姆特堡，但是迫于风浪太大，只好耐心等待。南方邦联的炮火一夜未停，第二日早上仲是继续，萨姆特堡四处起火，连炮兵所在的房间里面亦是烟雾弥漫。中午时分，南方邦联的三个代表坐小的船来到萨姆特堡，其中一个是路易斯·威格法尔，他原来是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如今已经成为南方邦联官员，他要求会见安德森少校。威格法尔对安德森说，我代表鲍瑞德将军对你说，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你的周围都是熊熊烈火，你已经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国旗，你现在愿不愿意离开呢？安德森少校亦想就此罢手，他的手下已经尽了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顽强抵抗。安德森说，如果他的部下能够体面地离开，他就愿意投降。威格法尔表示同意，他对安德森说，降下联邦旗帜，炮火就会停息。安德森下令降下联邦国旗，换上投降的白旗，萨姆特堡战役宣告结束。 呢场战役持续咗33小时，一共发射咗4000多枚炮弹，但系双方冇人员伤亡。反而是第二日，联邦守军准备离开城堡时，有一枚炸弹爆炸，炸死了一个联邦士兵。4月13日星期六晚上，安德森少校率兵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林肯第二日召开内阁会议，撰写一份宣言，准备星期一由林肯宣读。宣言里面说，强大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南方的7个州，依靠法院和警察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所以需要征兵。林肯要求各州派兵，组织一支75000人的部队，任务是夺回联邦政府对军事城堡和联邦财产的控制权。林肯知道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一定会支持他，他还希望得到北方民主党人的全力支持。为此，共和党国会议员阿什姆星期日晚上前去拜访北方最有威信的民主党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阿什姆敦促杜格拉斯到白宫去，告诉林肯知他愿意不遗余力协助镇压南方反叛。杜格拉斯起初不愿意，说林肯上台后将他的民主党朋友都赶出政府，换成共和党人。杜格拉斯说他很不高兴，况且林肯80%并不想听他的意见。阿什姆敦敦促杜格拉斯抛开政党政治，并且表示林肯和国家都需要杜格拉斯的帮助。杜格拉斯最后同意去见林肯，随阿什姆立即动身前往白宫。林肯对这位老政敌表示欢迎，向杜格拉斯解释了自己的计划，被杜格拉斯看到第二日准备宣读的宣言。杜格拉斯看过之后表示举双手赞成，但是指出75000人绝对不够。杜格拉斯回想起他以前和南方极端主义者打交道时的经验，建议林肯征集一支20万人的部队。他警告林肯说，对这些人卑鄙的目的你不够我那么清楚。林肯和杜格拉斯交谈了2个小时。杜格拉斯参议员后来通过报纸发表声明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依旧反对林肯政府的立场，但是在保护联邦完整的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林肯。杜格拉斯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全部贡献给联邦，在西北各州奔波发表讲话。杜格拉斯敦促各地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政府，并且告诉他们知，这场战争里面没有中立方，只有爱国者和叛国者。美国北方人纷纷响应林肯的号召，短短两日之内，波士顿的队伍就启程赶往华盛顿，北方其他城市的部队亦迅速组建起来，投入备战训练。但是南北交界地区各州的反应完全不同。维吉尼亚州长说，他不会派兵帮助北方控制南方。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说，林肯的要求违反宪法，他不会参与。田纳西州表示，他们不会派一兵一卒强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但是愿意派50000人保护南方的权利。林肯从肯塔基、阿肯色和密苏里州那里得到类似的答复，当时看来这些州似乎更有可能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最令林肯担心的还是波托马克河对岸的维吉尼亚州。4月17日，维吉尼亚州在首府召开大会，投票决定脱离联邦。 投票结果使美军指挥官罗伯特利将军左右为难，因为他是维吉尼亚居民。当时美军最高将领斯科特将军将罗伯特利叫到华盛顿，斯科特认为罗伯特利是最出色的将领，林肯亦同意，他叫罗伯特利接任斯科特的职务。罗伯特利得到通知的同一日，维吉尼亚州投票决定脱离联邦。罗伯特里既放不低自己的州，又热爱美国联邦，他会做出什么的选择呢？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李华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在纽约读大学，还在大学的中文系那里做助教。今天他就要去跟系主任谈谈，要求增加他助教的工资。李华的美国同学 Michael 就陪他一起去。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mp， 另一个就是 Guts。
Michael， 我好紧张啊，我唔敢同系主任讲，不如就算啦，我都系唔好要求加人工啦。
What? Don't be such a wimp, Li Hua. You have to talk to her if you want to get a raise.
你头先话咩话 ？Don't be 乜嘢？后边加嗰个系乜嘢字啊
？I said don't be a wimp. A wimp is a weak person, a coward, or someone who cannot take pain. If you don't talk to your boss, then you're a wimp.
哦、oh, ，wimp 就系软弱嘅人、冇胆鬼或者系怕痛嘅人。所以你话如果我唔同系主任讲，我就系冇胆鬼等等。wimp 点样拼话
？W-I-M-P wimp。
我真系唔系啊，你先至系 a wimp。上星期你去捐血，针都未吉到你，你就大声叫啦，咁先至系 wimp。
I was not. You were a wimp when you crashed your bicycle. You cried just because you hurt your arm a little.
我那次踩单车跌倒，伤得很重。不过怎么好，女仔喊并不表示她是一个软弱的人。
Because you are a wimp. Remember yesterday, you couldn't open a bag of potato chips because you were so weak.
我昨天开不到包薯片，我不够力，这样也算是 wimp? 我才不是。有一次，我们由学校回去你家，一共三公里，你至少休息了两次，这些才是软弱。
Alright, alright. Stop goofing around.You need to go talk to your boss. If you don't go in there, you'll be a wimp and you'll be broke.
是啊，我不进去讲就加不到人工了，人家肯定会说我没骨气，看来我就没得选，我要进去要求系主任给我加人工。
Well, Li Hua, how did it go?
一点问题都没有，系主任答应加我的人工。他说他会争取给我们加人工，加到每个钟头12.5。
Wow, that's not bad, Li Hua. It took a lot of guts to go in there like that.
Guts? 进去讲要好多什么话？你说我什么？你不要讲我坏话吧。
No, no. When I say it took a lot of guts, I mean you had to be brave to do that.
Oh, guts 就是勇气。Guts 不是动物的内脏吗？是不是 G-U-T-S 这个字啊？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lot of guts. That means he is very brave.
Oh, a lot of guts 就是有勇气。你刚才说 It took a lot of guts to go in there. 所以 It takes guts to do something. 就是要做某件事一定要有勇气。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t took a lot of guts for you to come to the U.S. by yourself.
是啊，我一个人自己来到美国要有勇气才得。你上次在我朋友家唱卡拉 OK， 这个都要有勇气的。
You are right. Americans usually don't like to sing in public if they can't sing very well.
有些中国人如果唱得不好，不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唱歌，这个的确是要有勇气。你那天就是因为喝了酒才敢唱，如果不是，你就是个 wimp。
So are you.You only had enough guts today because I was here to support you. Usually, you're a wimp.
是啊，你陪我一起来到壮胆，所以我才有勇气去跟系主任谈。不过我至少没在回家的路上边唞不到气啊。 You're a wimp.
Well, I guess we both ar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就教李华学会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五分别，就是 wimp， 意思就是指软弱、冇骨气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guts， 这里就是指有勇气的。好啦，咁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